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今天讲到会比较紧张啊。第一就是上个星期师母报告说，All the children you need to take notes。然后他就转过来告诉我说，You have to preach in a way that they can take notes。啊，所以大人也要 take notes。所以比较难啊，这个 PowerPoint 我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另外一个压力啊，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平时呢听到呢不是太专心啊，这个周末星期天一定要好好的听，因为讲的是第六章啊，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也让我很大的压力。如果我讲了，那一个人又再一次这个不专心的话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救恩到底会不会失去？但是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所提的，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啊，有讲到的。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从希伯来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把刚刚念的经文呢，我们再念一遍啊。Open your Bible，打开你的圣经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Hebrew chapter six verse four。我上面会打一些经文哈，这个不用再翻了，回到我那边啊，就大家打开圣经啊，第四节，你注意看哈，中文说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的啊，第四节的英文第一句话是什么？For it is impossible，就是我们放在第五节说啊，第六节的那里说就不能，原来那一个就在第四节的第一个字，For it is impossible，重点是不可能。我们来念第四到第八节来，论到那已经，又这些。读了这段经文呢，很多人会有很多问题。他们不希望说，信主之后还会灭亡。但是这段经文呢，好像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们就要在想说，要怎么样的解释，才把它解释成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你知道，当你读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时候，你读的经文常常会被扭曲，我们等一下会看啊。我们再念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九节到十二节来，亲爱的弟兄们，我虽然是这样说，你回到第九节啊，第九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们， 我们虽是这么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你注意看英文。Verse 9 says, though we speak in this way, yet in your case, beloved, we feel sure of better things, things that belong to salvation. 我们的中文啊，翻译的不太准确，应该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么说，我们却深信什么？深信你们有那更美的事，就是属乎救恩的事。我们深信你们有那更美的事，就是那属乎救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给我们一个谨慎的心，让我们不随着私意来解释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之前呢，我要讲两个主线啊，或者思路啊，或者脉络啊，这样我们在主日学里头用各种各样的名词都用了啊。两条主线，一个是更美的主线，一个是完全或者成熟的主线。我们在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六章十二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个线啊。第一，更美的线，我就不打中文了啊，因为打起来真的很花时间啊，所以就只有放英文的，我用中文的跟你讲啊。希伯来书是一个救恩的这个地图，它一开始就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基督。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基督，它比什么更美？比天使更美。天使在旧约里面传话，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头把神的话最终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啊。他所传的话是那更美的话，不是说旧约的不是神的话，都是神的话，那它是更完整啊。耶稣来就把神的话完完整整的啊。我们要读旧约神的话，也要读新约神的话，但耶稣是那更美的使者啊，他把救恩成就了，也传给我们。然后接着他说，耶稣是那更美的新约，耶稣是那更美的新约，是什么约？就是他自己用他自己宝血啊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有什么更美的地方吗？以后我们会读，你读第八章的时候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啊，旧约神在这个啊出埃及的时候牵着他百姓的手，那在新约里头呢，神在我们内心里头带领着我们。神的话当初在旧约的时候，在山上借着天使赐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却是硬着心不愿意听，而在心里头的救恩是什么？神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改变了我们的心，然后亲自把他的话语写在我们心上。他是那更美的新约，它是那更美的祭物 ，better sacrifice。旧约里头献祭，你每一年要重复的献，有一些的祭要多次的献啊，多样的献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什么？一次完全有效啊，它是更美的产业 ，better possession。Inheritance， 旧约的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 仍然还有罪在其中。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把我们带进那天上的应许之地，承受那更美的产业，不是那一种啊，进了之后失望的，是进了之后我们看见他所赐的是荣耀的。所以来到第六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虽是这么说，却深信你们什么？有那更美的事，就是属乎救恩的。救恩，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们不再像是旧约那样子，现在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基督，有一个更美的祭，这个更美的救恩，你们是有的。你们有的不是过去的，不是那一种硬着心听着神的话的那一种，而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心，神为我们造了一颗新的灵，以致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神的话可以直接写在我们心上，好叫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有这个更美的事。第六章第九节讲的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救恩，我们有一个更美的救恩。他说，我虽然用这个前面的这个警告告诉你们，但是我警告是警告了，但是我确信的一件事情，你们有一个更美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可以让我们得以完全。第二个线就是完全的这个主线。你在希伯来书完全或成熟这个字，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第十节，他讲到说借着受苦使耶稣得以完全。 Jesus was made perfect through suffering。 你说耶稣不是完全的吗？他不是神吗？他不是完全的吗？为什么还要被得以完全呢？他是来到地上成为人，以人的身份他需要得以完全，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圣洁，没有犯罪，没有罪恶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被成全了，得以完全。他得以完全之后，第五章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既然得以完全，他就可以什么？使信他的人得以完全，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你看旧约的话，接着在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旧约的律法和献祭并不能叫人得完全。If it depends on 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e, that cannot make you perfect. 只有什么可以让你完全？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得以完全？旧约的祭不能让你得以完全？因为耶稣基督是那更美的主。所以来到第十章是来到新约的一个高峰。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Chapter 10 verse 1 14 in the New Testament is a climax. For by a single offering he has perfected. He has perfected all who been sanctified. He have perfected all for all the time. 也就是说， 永远完全。什么叫永远完全？会不会到一半就没了？会不会？哎，你们查经，大部分人在团契里头，你们查了，答案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好，这两个主线之后呢，我们回到经文啊。经文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four parts， 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是诊断 （diagnosis）， 六章一到三节是处方 （prescription） 哦 ，what you need to do。六章四到八节，不可，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你说你的诊断是这个，你要吃这个药。你不可以吃太多有脂肪的东西啊，所以不可。然后讲完了之后，第九章到啊第九节到十二节确据，医生就告诉你 assurance， 你的病症是这样子，我给你这个处方啊，你不可以这么做，你放心，一定没事的啊，是不是？你看医生是不是都这样子？希望啊，希望是这样子啊。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啊的第十一节，诊断人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一节 5:11。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明了，因为你们什么听不进去，那就诊断了啊。很多事情我们要讲的，但是什么难以明了，难以明了就是说很难说 ，hard to explain， 很难说的原因是什么？很难说的原因有可能几个，一个是太深奥了。你叫我现在去坐在任何的一个研究生的这个课室里头，我一坐下听了就不懂得听什么。最近我的孩子开始读这个数学，高中数学，高中数学是30多年前的事情啊。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呆住了，我说我不记得了，完全没有印象了。我只知道这些，这个符号以前看过啊，来，我们来，然后我们第一个我们问 AI， 结果他的做法跟真正的答案是不同的，所以我就用他的做法问 AI， 他的做法对不对 ？AI 说对，然后书的答案对不对 ？AI 说也对。然后我就问，那他的答案等不等于书上的答案 ？AI 说不是，所以也不行了哈，就跑去问啊，去看 YouTube 去了哈。YouTube 有很多人在教数学啊，就去听啊，然后就这样子去学哈。当然很难明白，可能是这个深奥太深奥了啊。但是在这里说什么？很难明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这个字啊 ，in English is called dull of hearing， 就是什么懈怠，懈怠这个字就是懒散，也就是懒得听，因为你们懒得听，很难的原因不是因为说你们。这个太深奥不懂，是你们懒得听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第五章的十一节，然后你跑到第六章的十二节，十一节说什么？我因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十二节，并且不懈怠，同一个字。Do not be sluggish, or dough。所以今天其实真正的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懒散的问题。我们懒散的问题。他说很多的事情可以讲的，可是你们这个难以解释啊，难以解释，因为你们不是说很深奥。你不要把它看成很深奥。第七章他就讲这个什么麦基洗德的事了啊，也就讲了啊，也把它讲得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深奥的问题，是我们懒得去听。我们的一个问题，基督徒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殷勤，我们懒。殷勤是热心啊，火热啊，我们完全没有一个火热的心。罗马书12章11节 ,Romans chapter 12, 11, 他说殷勤不可懒惰，懒惰啊，懒惰啊，那要心里火热，懒惰跟火热是相对的，常常服侍神。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现在我希望你们的手机是静音式的，是不是啊？不要让它响啊。啊，就好像你的静音是一直开着的。手机永远出现请勿打扰。再清楚的通知也不会跳出来。再清楚的信息也不会跳出来啊。啊，我反过来的讲啊。啊，虽然你们手机上按了静音啊，可能你们的这个耳朵也按了静音啊，不管你听了什么，你都说请勿打扰，我正在想东西，请勿打扰啊，我正在想我工作要怎么做啊，所以我们也就是闲懒了啊，我们完全不去听了啊，不是听不来，而是听不进，不是太难，而是不愿意学习。又好像开车，你们谁天天开车去上班的？你们开车上班哦，医生你开车上班啊，厉害啊！医生只有啊这个啊小学啊，你每天开车啊，开同样的一条路啊，你脑袋很容易什么？放空了，是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了，连红绿灯也没注意了，有没有这种情况过？有没有开车早上太早起来，昨天太晚睡觉，然后开开，然后也不晓得，突然间哎，来到公司门口了啊，还好没发生，没发生什么问题哈。啊，我以前开车在海威上面开，就这样子，哎，很累，哎，开一开，然后突然间哎，到家了啊，然后不晓得怎么开的，反正到家了啊。就这样子，我们整个脑袋放空了啊！我们对信仰也是一样，进入一个惯性啊，一个麻痹的情况啊，聚会照样去啊，祷告也照样讲啊，但是心里头呢，完全跟自己讲的、做的完全是没有相关的，就这样子的，按着这个平常的惯性去做了，不是路标不清楚，是人。根本没有注意，不是路上的这个路标太复杂，而是我们已经听不进去了。所以经文说我们听不进去，这是我们的诊断。他说接下来十二节说什么？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他的意思是什么？看你们学习的功夫，英文很简单， English is very simple. By this time， By this time 是什么意思？看你们做基督徒的时间已经那么久了，不是你们学习的功夫，是你们已经那么久了，本来就应该做师父的了，到今天还需要有人用 小学啊，神圣言小学的开端的基础的一些真理来教导你们，因为你们还是只是吃奶的。吃奶的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吃奶啊，奶容易消化啊，你必须要从圣经里面看他吃奶的意思。吃奶是什么？十三节，吃奶是什么？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也就是说，你对福音因信称义的道理还不熟悉，不熟悉啊，还不知道，还没有一个把握。唯独长大成人的什么，能吃干粮？干粮是什么？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干粮不是比较难的道理，干粮是说到他们的心已经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也就是说，你对这个基要的真理你已经清楚了，你已经确定了，你不再有疑问了，你不再问来问去，好像你还不确定说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已经掌握住了啊，这些的基本道理啊。等一下在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里头我会提啊，以致你可以站在这个基础上，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于真理，什么不是。你懂不懂？你已经清楚了。我举个例子啊，很快的啊，死里要复活，是不是？你也清楚了将来要受审判。你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要面对选择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说短暂的益处我不需要。你会就很清楚看到一些的事情让很吸引人的，你就很清楚说那都是短暂的，人都要死的，但是以后有复活，那永恒的是我所要的。所以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点，你就能够在生活当中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说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我不要做不好的，我要做好的。你就很快的看到，原来你教小孩不是只是教他进到这个哈佛大学，你要看到他的永恒，因为将来还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将来还有一个审判。你不是把他在地上的所有的技巧塞他塞得满满的，虽然来教会，但是他的头已经塞满了，不能够再听。所以你会很在乎的是，我把他带来的时候，我要确定他不是累了啊，这个头脑满到一个地步不能再听，我要确定他有一个 fresh mind。不但这样子，我要能够在生活当中让他看到一个榜样，就是他的父母在追求永恒的事，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当你有一个基础的时候，你就不再吃奶了，然后你在吃干粮的时候，乃是你根据你所认识的这个基本的真理来活过你的生活，来在你的生活里头分辨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抉择才是最好的。这叫什么？吃干粮，懂吗？清楚吗？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显然听不进去。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一直处在吃奶的阶段，我们还不能够把我们所信的福音的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活出来，也就是保罗常常说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什么得救的恩相称。我们称一下就不相称的，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活出来的很少。但很多很聪明的人 就知道，我知道怎么相称，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减到最少，那就相称了。这个是什么？这是显然，对啊。我们最近在教小孩子唱歌，我们有 Children Choir，星期六晚上，那我带他们唱啊，他们要不断的练习。但除了我，还有怡文呢，还有这个颂歌，还有好几个的这个做爸爸的在背后维持秩序啊。所以我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站稳立场啊，不让小孩子胡闹啊。所以教他们唱歌，小孩子唱歌啊，跟大人唱歌一样，都是需要练习的。要不断听，不断唱。刚开始练歌的时候的问题是什么？你听的是一个音，你唱出来的是另外一个音，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唱的音跟听的音不一样，完全没有概念。你这样子唱出来，听的音，是一个调，你唱的是另外一个调，然后你就说，还挺好的呀。还挺好的呀，听多了，然后慢慢还要唱出来啊，这就好像什么，基督徒，你听了好多，不熟练的话，你觉得，哦，还好啊，我听的跟我做的有什么差别？要不然就是听了很多，发现自己唱的跟听的不一样，有一个差距啊，这是第二步啊，第三步就是要尝试把这个音调的一样，需要长期的训练，不是只是听而已。所以上个星期我告诉我主入学班上的年轻人说：“你们不要只是听啊，就以为听了就会唱啊，谁知道啊？你在诗班里面知道，你听了100年，你唱出来的不一定是同一个调啊，你一定要边听边唱，然后让我告诉你到底还差多少。”然后再唱一次啊，就这样子的去熟练出来。然后我们来到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啊，我没有 slide 了啊。第六章的第一到三节，我们来看啊，一起来念。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再立，就如奥斯。这里是一个处方，我们来到下一个阶段。What you need to do? Prescription。我们的处方是什么？经文说什么？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一句话常常会误解，离开不是说我们就不要了。道理的开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离开他，而是说我们要离开那个一直在立根基啊，不必再立根基。我举个例子啊，你盖房子，你买了一块地，你就找人来盖根基，是不是？你盖根基是做什么的？是盖房子用的。你今天立了根基，你发现，哎，这个立的不，有问题啊，把它打掉。再重新再立一次，立了之后又有问题，又再把它打掉，再重新立一次啊！那这个是不是很荒唐啊？很多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一年到尾，整年整季啊，可能几十年都在立这个根基啊，一直到什么房子都没盖，我们都一直在立根基。所以他不是说根基不重要，他是说你应该要把根基立好了，我们要开始盖房子了。盖房子的时候有三个现象，一个就是一直都不盖，根基立完了就很高兴，在上面打篮球啊，享受你的这个人生啊。 第二就是没立好。你盖了房子就出现裂痕，不是那种直的裂，听说直的裂没有什么，你是横的裂啊，你就发现根基有问题啊，根基有问题。第三种现象是什么？一个是根基立了没建，一个是根基没立好，建了之后出现问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现象就是你根基立得很好，在这里，你盖房子在这里，啊，也就是说呢，你的房子不盖在根基上了啊。这是什么呢？基督徒啊，你来了啊，你什么东西都懂得很多，但是你的生活完全不根据你的这个所知道的真理而活，你盖在另外一块土上，根基白立了啊，当然没白立了，你悔改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盖了啊，不需要再立了。很多人出现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根基一直在立啊。需要被带到什么成熟的地步。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一个字的动词是被动的，我们要被带到完全的地步。推动者是谁？是神，不是我们。是谁可以把我们推到完全的地步？是谁？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完全的这个主线啊，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自己成了啊，完成了啊，然后他就能够救一切信他的，也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啊的地步。所以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要被带到，怎么被带到？我们需要在这个更美的救恩里头，懂吗？那我们如果不在这个更美的救恩里头，我们是不可能被带到完全的地步。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福音的道理，那我们就进入到下面这个警告了，是不是啊？下面的警告是说不可。那在那之前呢，我要稍微讲一下啊。那这个根基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耶稣，这是一组。你注意看英文的这个结构也是一组。Repentance from dead works and of faith towards God. This is a group. 这是一组的。懊悔死刑信靠耶稣是一组的。第二，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也是一组。Instruction about washing the laying on the hands. 这是一组。第三组，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的教训。第一组，懊悔死刑信靠神，这清楚吧？我们读的罗马书讲到说，我们不是靠行为，乃是因信称义。这一点，我们称义不是靠着行为，是因为信，我们就懊悔我们以前用自己行为努力的，因为我们自己再怎么努力都不能够让自己能够称义，我们的行为只会叫我们什么？只会叫我们定罪啊！所以我们懊悔死刑，我们要信靠的是神，我们要信靠的是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晓得我们很多的事情不是靠自己努力来弥补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最主要的是要信靠神啊。第二个，第二组，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是什么？在旧约里头，洗礼是让一个人干净，按手是按手在这个 你要献祭的这个赎罪祭，你说我的罪啊，要归到这个牛身上啊，让他为我死啊，这是旧约的方式。你要知道的是，旧约的方式跟新约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这些的洗礼，也不是因为这些的牛羊，我们得救乃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不再靠外面的东西，我们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个必须要清楚啊，这个根基必须清楚。当你清楚的时候，你就晓得很多时候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来到神面前，我们认罪悔改，而不是只是说哦，这个周末的这个团契啊，周末的这个主日崇拜、主日学变成是我们周间不够爱主的一个补偿啊，我们。因为知道说哦，周一到周五都没有好好的读圣经，那周末来补偿啊，这种补偿的观念就不合乎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不可能补偿啊，我们只能够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第三组，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让我们看准了什么？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将来的奖赏是什么？将来的评语的标准是什么？把将来那个日子放到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过的生活。刚刚我举的例子了，我们是怎么样衡量做决定的？我们最后，当我们面对到抉择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将来我要面对神的审判。每一个在门后面偷偷摸摸做的事情啊，看的东西，我们都要想到将来神的审判。我们一切所说的，一切所看的，都要在神面前一切都成名。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坚固的根基，而你又有根据这个根基在生活中能够分辨是非的时候，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人看你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做，你就会说我是为将来的盼望而活的。今天这个吃亏我不介意，只是暂时的。今天好像我少赚了一些钱，不介意，因为我为了要把我孩子带到神面前。所以这一些基本的第一组是讲到我们怎么因信称义的悔改死刑，第二组是讲到我们每一天我们怎么在神面前不断的被洁净更新，不是借着水的洗礼，也不是借着祭物的牺牲，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救赎主。第三组是讲到将来，一个是过去，对基督徒来说过去我是怎么信主的，一个是现在我要怎么持续的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就是将来我们的方向要对。然后第三段不可，第六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是我们最喜欢听的，或者不是喜欢，是最希望听的。我们再来念一次，第四念到第六节，论到那些以就是离弃，好，那这里说，那论到那些蒙光照尝过天恩又与圣灵有份的这些人呢尝过神的善道之味，醒 悟啊，觉悟乃是全能的人。如果这些人离开正道，就不能够什么重新懊悔了啊！很多人读了这个就很担心。那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如果离弃正道，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失去救恩了？你要把这个听完哈，不要听到一半你说他胡扯啊就走了啊，听完了，听完了再说啊。首先，离弃真道不是一个基督徒犯罪或者冷淡，离弃真道是乃是你已经认识了这个福音的真道，但是你决定不信他了，你要信另外一套的信仰，这叫离弃真道啊。安心一点没啊？那刚刚打瞌睡的不会让你重新不能懊悔哈。OK， 首先是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个问题：万一有一天基督徒就决定说我不信基督教了，那我去信这个犹太教或者佛教或者去信回教啊，那是不是我就失去救恩了啊？我们来看第四节。论到那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又与圣灵有份的，请问这些是不是指基督徒？是，可能有些人还是会问啊。论到那些蒙了光照，你看第十章的三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我不是用其他的书卷，我就用希伯来书啊。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就是基督徒，你们要追想过去，就是那蒙了光照以后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信主之后啊。所以蒙了光照。”在希伯来说很明显的，在第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追想过日，就是你们得救之后所忍受大征战各样苦难的蒙的光照是指什么？这里讲的蒙的光照不是只是你来这里照一下这个教会的灯啊，蒙的光照啊，然后就走了啊，或者听了一个道然后忽然间醒悟过来啊，但是还没有信耶稣，蒙的光照不是。作者在这里讲的蒙的光照就是信主的意思，尝过天恩，有人在狡辩尝嘛，这不是吃下去啊，天上的恩典只是尝一尝不吃下去，那就很多人就是来到教会尝一尝，但是没有把神的恩典带到心里头，是不是这样子解释啊？你读了圣经你会这样子去想，那你要看圣经怎么说。你看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为人人尝的食味。那耶稣是不是来到地上的时候所谓尝的食味，他就是稍微尝一尝，哦，这个快要死的感觉啊，然后就没有死的。尝的食味是什么？死了。尝过天恩的滋味是什么？得到了神的恩典了，拯救的恩典，又与圣灵有份。我都用希伯来书跟你们讲哈，我不是用另外一卷书，你会说不同的人他要讲的意思不同，我都用同一本书啊。与圣灵有份，第六章第四节，我们看第三章十四节 Hebrew chapter 3:14。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与圣灵有份什么意思？就是与基督 有份的，同样的一个意思。这是完全得救的人，不是稍微了解福音的人。第五节又说，并尝过啊，同样的尝过神道理的滋味，醒悟啊，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若是离开，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清楚吗？那是不是得救的人若离开，就失去救恩呢？是不是？这里讲的是不是？这里讲的警告是不是？是啊，你要不然你还能怎么解释这个警告？啊，所以你先不要走啊，不要回出去说哦，牧师他改变了他的立场啊，他为了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努力的这个奉献啊，常常的这个服侍呢，他就把他讲得很严厉。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失去救恩啊，这不是我的意思啊。第六节到后面，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也就是说，他这个含义是说什么？你当初信了耶稣的那一个时候，你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给你洗净的，现在你又跑出去了，而再进来的时候又要让耶稣再钉一次，再洗你的罪一次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每一行字都在讲到一个基督徒。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第七、第八，就有一块地啊，吃过屡吃下的雨水呢，若长出蔬菜，就从神那里得福；若长出荆棘跟蒺藜，就是焚烧。然后我们来到第九节，确据。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么说，却深信你们有那更美的救恩。什么意思？你们不会走到这个地步，你们是属于那得救的一批。这怎么回事？我用一个比喻给你们做个思考，你看，这是地铁的月台，或者捷运啊，不管你怎么叫，新加坡来的就叫 MRT 啊，那捷运啊的这个月台，这月台上面没有高的墙，也没有一个铁门，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栏杆，有黄色的线。有广播，然后有指示，都一直在提醒他们要小心，不要掉下去了。请问有没有这个危险？有。请问安不安全？安全。如果安全，为什么还要警告？因为警告加上人去听从，本身就是安全的措施。安全不是一个不动的一个静态啊，而是持续听劝、保持距离的一个动态。第二个问题，请问警告会不会太夸张？夸大其词，其实没有这个危险。请问警告是不是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你要是跳下去的话，高电压也好，这个列车这个速度也好，都把你整个人给毁了。警告是在说一个什么真相？那如果说没有人跌下去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危险？是不是？ 恰恰好相反就是因为有这个危险，人听到了才不跳下去的。我知道你们说啊，可是还是有人啊，那个我们另外会再谈啊。结论就是说，没有人跌的这个安全，不否定这个危险，因为有这个危险，你需要这个警告，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警告，人听了，才没有人跌下去，懂吗？懂不懂？我们常常认为说，哦，救恩是安全的，所以这个警告没有必要的啊。我简短的讲一句，就是安全就等于你警告加上一个愿意听从的人。是谁愿意听从？你记得在第三章第四章，他们听了神的话语，心硬着都不听的，这些人掉下去了，是谁会听呢？是谁会听？是那一些神给了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愿意听的人，有那个新生命的。所以当你那边呼喊着说，车子要来了，不要跳下去啊！那真正有神的心所赐的信心跟心灵的，听的就会警惕，那没有的就硬着心就冲下去了。你在教会里头，你看到很多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些人信的不清楚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新的生命，他们的心不在神身上，虽然他们称自己甚至受洗了，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心总是向着世界，他们所爱的不是神。你就从他们这里头，从他们结出来的果子就知道他是不是属神的。但是结果子不是你把果子摆上去的，结果子是要你从树的生命的根源里头去改变的，这个改变不是自己能够做的，这改变是神，只有神能够改变的，懂吗？清楚吗？你不是把一大堆的苹果钉在树上就说哎，这是基督徒，不是靠这个树，但是你需要这个树结了这个树果子，你才知道这个树的生命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希伯来书讲到第七章二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的，他能够拯救他们到底。到底是什么？就揪到底了不会中途废弃的，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也说，他一次献祭就成全那真被成圣的人就一次永远成全了那被成圣的人。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下个星期会谈的，有两件事情不改的，就是神的应许跟神的誓言。同时神的警告也是真的，因为的确我们若不听，我们就不能进那安息，的确我们若不谨慎离弃道理，我们的确就灭亡了。所以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这个救恩的这个保障不是一个保障卡，说你拿了这张卡你开车随便开都不会出事，不是。神的保障是说，你拿了这张保障卡， 会让你处处谨慎的小心开，不会出事。所以你看到圣经还有警告，而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他的心被更新的人，他听到这警告，他心里头会有警惕，而不会说哎，这不是我，清楚吗？所以救恩会不会失去？从警告的层面来说，当然会有这个危险，但是有属神生命的人来说，他肯定会听这个警告，而不会踏过那个黄线而掉下去。确据不是让你随意开车就没事啊，确据乃是神在新约里头赐给你这个新的心，让你能够警惕他所警告我们的事，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神的保守。来到最后一段，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就告诉提醒我们，有神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生活中是有结果的。那讲完这个田地撒了这个鱼之后，要结果，那就说我确信你们什么？你们是有那更美的，因为呢，我在你身上就看到那个果子了，不是经济，是果子。第十节说，你们以前向他的圣徒所做的爱心所行的爱心，今天还仍然在行的，这果子出现了。我看到的不是经济，我就知道在你们身上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是真实的。11节，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你想，你每一次没有按着神的生命殷勤的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开始怀疑，因为那个本身就在想，在指向我们是一个灭亡的人的人生，因为我们在走在灭亡人生的那个影子之下。所以他说，基督徒，你要殷勤，在殷勤当中，你有一个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不要懈怠，不要懒散，总要效法那有信心忍耐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恳求说你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那懈怠的人生，好让我们能够有一颗真实的心，热心为你而活。你拯救我们，不是只是在那里整天的再重新立根基，乃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完全的地步，因为你是那完全的主，你的拯救救恩是那更美的救恩，你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你能够使那些成圣的人能够得以完全。我们是可以努力，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救恩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摆所预备的那天上的家乡是更美的家乡，让我们愿意为你而活，让我们因信每一天跟随你，我们立了根基，让我们的生活在这根基之上，根据这一个根基，我们活出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